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海绵型，只知道索取不懂得回报。下，上一次我们初步认识了海绵型性格倾向的基本特质，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一起谦卑地探索如何不失爱心，同时在成熟的界限中与海绵型人物健康相处。这不单能够维持关系中的平衡，也帮助我们避免坠入纵容对方最终害了对方，也让自己耗尽在陷阱之中的尴尬。聆听时，让我们心中默默地向主耶稣交托那段我们想起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用合乎主心意的方式和心境去面对，学习怎样与海绵型的人物更好相处。拒绝别人太没有礼貌了吧？尤其是基督徒拒绝别人，好像爱心是不够的吧？事实上，盲目说出一句拒绝等于自私，这种说法也许更自私，更不负责任。是的，我们该以爱心对待别人，但不等于要被别人操纵，因为这是不健康的关系，甚至会纵容对方继续操纵其他人，对对方也没有好处。盲目讲出拒绝等于自私这句话，迫使不少人掉进了内疚的控诉中，承受着不必要的痛苦，让他们无法从被操纵的关系中重新获得自由。特别是在海绵型关系中，我们要小心了，不要盲目地以为拒绝等于自私。如果你正在被操控的关系中，而内疚的感觉抓住你，让你无法脱离，那么让我们先来一个深呼吸，放松一下。你也许已经习惯了顺从别人的意思，不会说不，但今天我们要开始学习如何撕破拒绝等于自私这句话的面具，学会适当的拒绝。如果你真希望与海绵型人物建立健康的关系，下面的途径你也可以按你的情况参考或者改良。面对自己内心的海绵型，也许海绵型人物不断提出要求，那让人内疚的手段和惯性消耗其他人时间、心血和金钱的行为让你很厌恶，这些感受可以理解。但如果我们真心希望解决难题，最好还是从找出自己跟他们相似的地方开始。我不是说希望你跟海绵型人物一样，老是将个人问题统统抛给朋友，却在朋友需要支持时变得吝啬。我们只是想要互相提醒一点，那就是我们有时候也需要朋友关心和支持，也许没有那么强烈，但如果我们坦白承认自己也会有海绵型的时刻，就能够体谅他们一点点了。只要集中地去学习怎样解决关系中的问题，而不是去仇恨他们，就对了。请检视自己里面那份乐于助人的渴求。冬梅对她老公发牢骚说， 我总是在帮助朋友，但从来得不到他们的回报和关心。老公回答说，
老婆，因为啊，你看起来好像是不需要别人回报啊。
就在这一刻，冬梅才发现自己原来给人留下了一种错误的形象，仿佛自己只喜欢帮助人，没有弱点，从来不需要别人帮助自己。为什么冬梅心中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总想帮助别人的欲望呢？很多时候，是那种太想在别人心中留下乐于助人形象的渴望，还有那种塑造自己成为助人天使形象的想法，导致了他有这样的行为而不自觉。冬梅就像不少与海绵型人物交往的人一样，掉进了一个谎言中。这谎言就是，每个人的需要都比自己的需要重要。这是一个极大的谎言，让不少人掉进了辅导员贝里所讲的救世主陷阱中。事实上，你的需要与别人的需要同样重要。如果你不先好好的了解自己的需要，那么你也根本无法正确无误的去满足别人的需要。多少看起来一直无间断地帮助别人的热心人士，他们其实只是在苦苦支撑，根本没有好好地正视自己的需要，只是把重担累积，直到无法再承受时，就像山泥倾泻一样，把自己完全压垮了。因此，请安静地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如果在你的价值观中已经根深蒂固地种下了一个谎言，以为每个人的需要都比自己的需要重要，那么希望你能做下面的这个简单的练习。请用心地写出一张清单，列出你个人的需要和渴望。是的，在纸上写下的是那些你脑海中想到的，你自己渴望的，你自己需要的。这练习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自己有脆弱的一面，也需要别人关怀帮助。受助不应该是海绵型人物的专利。你也许已经建立了不断付出的形象，但还可以回头。因为我们每个人的需要都同样真实重要。当你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就能够将那强制自己不断付出的表现放松下来。唯有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与自己和别人建立平衡健康的关系，学会接受别人的帮助，而不是一味的付出，直到自己枯干。请将过度的关心去掉。塞姆勒在他的著作中说，他在一家很大的公司中工作时，有个深刻的经历。有一次，塞姆勒的公司里好几个部门集体提出要求，建议购买总值几十万元的文件柜，因为一直严重的不够用。但是公司一个文件柜也没有买下，相反，公司决定停工，举行首个半年一次的文件清理日，让员工有足够时间将每份文件看一遍，将肯定不必要的文件丢掉。塞姆勒说，大清理之后，大家更会发现，原来公司竟然要将几十个用不上的文件柜拍卖掉，根本就不需要买新的。 同一种教训也许可以应用到与海绵型人物交往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认为应该给予帮助，不一定是他们真正需要的帮助。如果不能对症下药，你只会不断地给出他不需要的东西，直到筋疲力竭，灰心失望。因此啊，请求告上帝给你智慧和判断力，将这段关系中不健康而又过度的关心表现清除掉，省去一切不需要的关心，这反而对你对他都有好处。将危机感降低。静伟和方涛是好哥们儿。今天静伟一大早来到方涛家敲门，一如以往大吐苦水，想等方涛迫不得已时开口帮忙。一打开门准备出门上班的方涛已经温和地告诉静伟，他还有5分钟就得上班。而静伟也像往常一样直接开口抱怨说，你能相信吗？这么倒霉的事儿竟然发生在我身上。你看，这么冷，我家热水炉竟然坏掉了，我想洗个暖澡也不行，现在只有冷水了，天哪，你看怎么办吧。方涛说，哦，这确实是挺麻烦的。静伟说，哎，我感觉不洗澡很不舒服呀。静伟以为方涛一定会一如既往地说，静伟啊，那边有大毛巾，我刚刚把卫生间洗干净了，你在我这边洗个热水澡，离开时把门关好就行啊。不过这一次方涛和以前的口风可是完全不同了，他说，你试试想想办法啊，静伟，你一定能想到的。说完，方涛拍了拍静伟的肩膀，出门上班去了。奇怪的是，方涛和静伟之后都没有明明地提起这件事，但自从这事儿以后，静伟就减少了测试方涛愿意为自己做什么的倾向。他慢慢地调整过来，不再事无大小都假手给方涛来做。方涛觉得这段关系变得健康了一点，而静伟也有机会为自己本来就能够做的事儿去努力了。是否该帮忙，要按情况来决定。是否要帮某个人，不完全看你有没有能力。怎么说呢？有时候，就算你有能力帮忙，但如果反而对你们的关系和对方的成长没什么好处，那么请你抓住自己的双手，千万不要帮。就像静伟，其实热水炉坏了，大可以先去找找原因，或者请别人修理。加上静伟是习惯了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方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方涛继续帮助他，只会纵容他。方涛这次并没有按静伟的暗示帮助他，这不代表他没有爱心。帮助确实需要建基于成熟的思想，也需要按不同情况切实考虑。相反，比方说啊，有人看到一个无助的小朋友患上了绝症，就算他没能力也尝试去帮忙，这种情况也有。所以说，是否要帮助某个人，不完全是看你有没有能力的，不是说有能力就一定要帮忙，因为帮忙不一定就是最好的选择。同样，有些情况就算我们力不能足，靠着上帝还是可以帮到某些人的。所以啊，就让我们谦卑地先求问上帝，什么帮助最好，怎么帮助才好，然后也问一问什么样的帮助是不够好的。从上帝而来的爱心加上智慧， 才能产生真正的好帮助。承认对方有无穷无尽的需要。幽默作家邦伯克非常喜欢一个关于犹太奶奶的故事。奶奶带着孙子去沙滩玩水，孙子带着水桶、铲子和太阳帽，高高兴兴地跟奶奶出发了。孙子在沙滩堆上玩得可开心了，而奶奶呢，打起哈欠睡着了。可是啊，当奶奶睡着时，突然一个大浪把可怜的小男孩卷走了。奶奶猛然醒来，看不见孙子，整个人都崩溃了。她连忙跪在地上，大声地向上帝祷告：“上帝呀，上帝呀，求你可怜我的孙子，如果你愿意拯救他的话，我保证什么志愿社团我都参加，我还要去医院当义工，周济穷人，一切让你快乐的好事儿我都会去做，求你帮帮他吧，上帝。”忽然间，他的孙子被海浪卷回沙滩，就浮在奶奶的脚前，而且他活着，简直不可思议。然而奶奶站起来好像还不愉快似的，她向着天空的方向说：“上帝呀，他的太阳帽子呢？”有严重海绵型性格倾向的人士与这位奶奶很相似，他们的需要看似很迫切，很需要别人帮助，但当你一直设法满足他们的需要时，你会发现他们的心是很难得到满足的，或者根本就不会知足。不管身边的人为海绵型人物付出了多少，他们的要求没有完结的一天，因为他们对别人有无穷无尽的渴求。认清这个真相是重要的。如果过去的日子你已经付出了很多，请记得要承认这个真相，也不必要求自己为对方无尽头的、无理由的负上全部的责任。因为如果你自以为能够满足对方一切要求，某种程度上是对自己不实际的一种期望，是不健康的。不要因为拒绝对方而深感内疚。学习适当的拒绝很重要，因为它能够帮助你看清楚自己和世界的关系。适当的拒绝，让你能够健康地和海绵型人物交往，消除矛盾。比方说，海绵型人物需要钱去参加一场婚礼，所以向你借，而他早已知道有婚礼，却没有为此预备过。当他要向你借钱时，如果你有能力但拒绝了，你会深深地责备自己吗？你不一定要借给他，你也不需要责怪自己，因为每个人都要学习为自己负责任。千万不要让内疚感成为你们关系中的主要因素，因为没有人应该用内疚感控制别人。对方和你都不该这样做，所以你可以试着拒绝对方，向他有礼貌地说不。感谢他想到向你求助，但是你仍然不要帮助他。当然，有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尝试解释一下你的想法和你的实况。请记得，按情况适时拒绝，是一个成熟的人必须学习的一课。 尤其一些长期过度苛求自己为别人付出，而从来没有面对自己的限制的弟兄姐妹们。将同情变为体谅。福特说过，如果成功有秘密，那就是你能不能把握对方的观点，从对方的角度看事情，同时也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福特说的是指不要同情，而要体谅，同时在理智和情感上也为对方设身处地，带入角色，好好想一想。体谅需要技巧，而不少人只是做到了同情。体谅和同情有什么分别呢？同情仅仅有情感，虽然崇高，但只做到了体谅的一半儿。体谅呢，是除了同情心之外，还有客观的分析。体谅是和海绵型人物相处时不可缺少的重要秘密。当海绵型人物提出一个要求时，要客观地对他的情况做出了解。比方说，他提出自己家的热水炉坏了，几个礼拜都要在你家洗澡。你可以真心同情他热水炉坏了，但也要了解，他其实是可以尽快请人修理的，今天或者明天就可以修好，而他需要负责赶快去办理。所以除了同情，也请在对方提出要求时理性地做出客观的了解，再决定是否帮助和怎样帮助。将同情变为体谅，不要失去客观了解，这才是真正能帮助海绵型人物的方法，也不至于纵容和害了他，当然也不会过度地消耗自己了。清楚的界限。作者帕罗特在一家医院的烧伤中心当医疗心理学家，他曾花上无数时间与那些倾尽全力想帮助病人康复的家属一起同行。不过每当帕罗特让一名烧伤病人出院时，他一定会对那病人的家人这样说：病人回家那天，你们就要定好界限了。就是说，如果那件事你不是打算一辈子都替他做，那就不用替他做了。很多时候，家人为了取悦那遭遇坎坷受苦的病人，就会做出很多临时帮助，可是没想到最终变成了要永久帮助，甚至连累了那位病人失去了自理的能力和动力。其实这样的例子呢，是数之不绝的。如果我们真心希望跟海绵型人物建立真诚健康的关系，就应该订立类似的界限。那次海绵型邻居没带钥匙，你容许他在你家沙发上睡一晚上，但当你答应了一次，后来竟然变成了例行邀请，每个月他都会无故来住几晚，这样你就应该意识到，这不是临时的变通，不是帮助他解决一次两次的个别情况了，这是订立界限的时候。你不妨跟对方订立一些彼此都能够清楚明白又客观的条件。然而首先你要问问自己啊，什么事情总很容易就会激起你心中很想帮对方的冲动呢？之后你可以定下自己的界限，然后要坚持这些界限。比方说他的汽车坏了，你借汽车给他用，但他之后总是向你借用，你可以说明最多总共借他三次，这样呢， 你就可以跟对方这样说：这是我能为你尽力的地方，其他的我无法再帮忙了。在必要时抗衡到底。很多时候，面对海绵型人物长期的无理的要求，愤怒会累积在我们心里，不处理的话，早晚这些埋怨会爆发，会更加破坏你们的关系。所以适当时温和地跟海绵型人物坦诚地讲明白，直接告诉他们他们所做的一直以来是怎样的影响着你。你知道吗？很可能海绵型人物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一直把难题抛给你，让你承受着巨大压力。他们一直不受约束地向你吐苦水，也许从来就没有人愿意告诉他们他们所做的一切有多么的辛苦身边的人。那温和的、直接的指出你在他身上所看到的实况，有时候反而是你能够为海绵型人物做的最有爱心的事。